评测奔驰 EQS， 顺滑的不像一台车。莫以龙，前车辆主观评价工程师。这篇文章的主角是奔驰的纯电动产品旗舰 EQ 系列的巅峰 EQS， 售价 107.96 到 151.86 万元。借助这台车，我想讲讲我对百万豪车的一些理解和这台车的一些体验。老实说，我当了这么多年工程师，百万级豪车的试驾机会非常少，基本上一个巴掌也数得过来，哪怕是进入汽车媒体界之后，也难有机会是驾到这类车型。原因很简单，一是当工程师时，我负责的都是一些平民级别的车型研发工作，售价多数集中在20万左右；二是绝大多数消费者有能力购买的车型也基本上集中在这个价位附近，所以媒体更愿意或者更能接到这个级别车型的合作订单，而豪车，尤其是百万级豪车，能拥有它的人毕竟是少数。三是我自己本身并不富有，身边也没有百万级豪车的人群。而对于百万级别的豪车，有评价的意义吗？有，也没有。对于车企来说，很有意义，并且意义重大。首先，豪华车型和超豪华车型拥有非常强的议价权。相比坐十来二十万的车，赚那10%至20%的毛利，这点小钱再放在豪车上，可能还没一套选装的音响贵，并且有钱人不会太过于纠结这些东西，好酒好菜网上招呼就完事了。其次，豪华车型和超豪华车型对于研发实力的提升有重要意义。并不是说只要舍得砸钱堆料堆配置就能成为豪车，仔细看下如今市场上20万左右的车型，基本上该有的都有，甚至标配配置放到豪车上都要选装，那他们为什么不能是豪车？为什么不能卖百万？我认为豪车重点卖的是设计，是理念，是前沿，是与众不同的高贵，是更细腻更高品质的追求。简单点说，人逢喜事两三杯，不就是为了喝酒时分泌的多巴胺让自己快乐加倍，微醺上头的感觉让自己暂时摆脱凡尘俗世的各种烦恼吗？那我喝5块钱一瓶的青岛和几千块一瓶的茅台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在于茅台能让你感受到醇厚的酒香，让你在微醺的同时还不至于又出来，让你今晚爽完之后明天起来不会头疼，这些种种感受就是让茅台每逢佳节都一瓶难求的根本。放到豪车上也是一样的，就是把事情做得更极致，更精致，更均匀紧凑的断差间隙，更晶莹剔透亮眼的车漆，各种尊贵的精选头层小牛皮，每一台车纹路都不一样的实木饰面，闪闪发亮并且质感满满的铝制钛制装饰条，高清细腻的仪表屏幕显示，20-30个高保真扬声器和大功率功放让你如置身移动的音乐厅里等等。这些配置背后都需要一家车企研发团队有非常强悍的前沿审美和原创设计基础，以及对于更高级更精细工艺的把控，才能让这么多尊贵的材料放到同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各司其职，组成一套完整的豪华流程，让你在打开车门的那一刻哗一声的叫出来，你不知道为什么会叫，但是就是觉得很豪华很精致。这些都是研发部门背后数千个日夜的努力成果，而这些成功的前沿技术日后都会推广应用到更多产品甚至产业当中，打造专属的文化和品牌调性，也就是逼格。最后是为走量车型打造强品牌基础。大家以前都听过开宝马坐奔驰，说明对于乘客或者老板来说，奔驰的豪华程度和乘坐舒适性是有口皆碑的。放到今天来看，奔驰依然是数一数二的王者，当然更上一层还有 R2 宾利等。那么有了这个基础，车企就能更好地进行下一步工作，打造豪华 IP 之后，平民产品负责进行收割。买不起 S600 或者迈巴赫，但是又想要面子是吧？没关系，20万的 A 级、30万的 C 级、40万的 GLC 等等任君选购，挂了这个三叉星徽标，咱都是奔驰车主，多少人吃这套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而这些车型都是让车企赚钱的走量产品。综上所述，百万豪车的评价对于车企来说当然就非常有必要，如何把一台尊贵的车型做好，怎样才是豪华的标准，豪车企业最清楚。而对于普通人如我来说，这些评价还有必要吗？没必要，因为能选的都选满了，该豪华的都豪华了，所有的体验都大大超越我们平时接触到的东西，同为百万级别的车型可比性还剩多少？不过是你更喜欢哪个车标罢了。以上这些都是我瞎扯的，因为我没钱也没体验过有钱的日子，所以不明白老板们的需求和想法，全当娱乐。所以当我拿到这台 EQS 的时候，打开门的那一刻我也哗了一声。外观方面大家自行理解，总之当看到实车的时候，那种豪华感是没法用文字和图片描述的。我拿到的这台 EQS 是顶配151万元的，所以上车的时候当然先听听柏林之声的移动音乐厅效果，然而我打开的却是酒醉的蝴蝶，而不是帕瓦罗蒂。果然我是平民。相比于几年前我开过的迈巴赫 S450 来说， EQS 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 它的豪华程度是建立在目前众多纯电动科技车型的基础之上的，硕大的屏幕占据了前排几乎所有的面板，可能是绝大部分纯电动车型都用了这种设计，所以 EQS 给我的感觉并不原创，有点落俗。但仔细看下来之后，到底还是豪车。 4K OLED 的屏幕显示质感细腻精致，操作响应灵敏顺滑，屏下震动的按压触感增添了些许实体按钮的反馈感，不过这都不是什么前沿技术了，只能说是这台150万车子应该标配的东西。而总体的乘坐感受只能用一个字形容，安静、平顺、舒适、高效。后轮转向技术的加入让这台5米多长的大型行政轿车如同普通 B 级车型一样灵活，转向手感可以根据不同模式自行调整，精准度也可圈可点。将近 2.7 吨的重量和超百万的售价让这台豪车用上空气悬架顺理成章，不同模式下悬架的支撑性能和响应也有明显的区别。舒适模式下过减速带几乎无感，路感也几乎全被磨平了。虽然这台车的座椅并没有当初迈巴赫 S450 那套给我的感觉那么惊艳，但悬架对路面的精致处理让整台车的乘坐舒适性非常棒，无论走过什么烂路，车身的摇晃和动作都非常轻微，毫不拖泥带水。尤其仅有舒适模式下，一阶的摇晃稍稍明显，能感受到悬架的回复速度被刻意放慢了，就是要让你摇起来，形象点说就像小孩子的摇篮一样，让人非常好睡。而调整到运动模式的时候，悬架的动作就变得很干脆利落，高速入弯也没有过分的侧倾现象。动力嘛，就像男人的钱包，我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所以 EQS 作为一台豪车，并且是纯电动豪车，怎能没有动力？只要你愿意踩，它就能给到你强烈的推背感，让你在车流中成为最快的仔。哦不，老板，而男人又怎么能说自己快呢？所以在普通模式下， EQS 的动力调教得很平顺，油门非常跟脚，跟普通的燃油车逻辑很相似，不同的是不存在换挡，所以顿挫什么的就无需谈了，非常平顺，你想慢它变慢，你想快它变快。能量回收的逻辑我个人始终觉得极星2最好， EQS 还是稍微需要精准的把控加速踏板的，并且只在 5% 的开度之内给你玩，所以我个人不是特别享受。
什么？
你说 EQS 作为一台行政车，当然是司机开啊，关我老板什么事？
不，我个人觉得 EQS 更像是给老板自己开的行政车，而不是像迈巴赫一样需要雇个司机。
因为 EQS 的后排空间相比于正常 S 级来说肉眼可见的小了不少，虽然长度摆在那，但貌似这些空间都被造型给侵占了。为了那 0.2CD 的量产车最小风阻系数，需要牺牲的就包括后排的头部空间，所以为了老板不顶头，只能把座位往前靠一些，间接导致了后排空间被压缩。而事实上哪怕被压缩了，长度摆在那也不可能非常小，只不过相比于 S 级，老板的姿势可能就没那么优雅了。同时后排是三座的设计，所以以往 S 级上中间的小冰箱就没了，那我的拉菲还怎么喝？正经行政老板车哪有后排坐三个人的，多尴尬呀。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定位更多是为了那些偶尔周末想自己开开车带家人安安静静出去玩准备的，摆脱生意修罗场上那些纷纷扰扰，只想用压榨出来的仅剩的那点时间听听歌、开开车、吹吹风。 EQS 能给到车主的安静是无可比拟的， NVH 是让我最惊艳的部分，在限速80千米每小时的环线上行驶，我跟副驾小哥聊天轻声细语就完全足够了，什么风噪、路噪、胎噪都给你压得死死的，也没有了发动机的吵闹。这时候说一句你好奔驰，我想听一首爱在西元前15扬声器的柏林之声，就能让你瞬间回到那个年代。哦，我搞错了，当年听这首歌的我们或许现在还开不上 EQS。 而我希望屏幕前的你们未来都能像这台车一样平顺安稳富贵，而不是在别人的豪车上听年少有为。